Lesson 24. Review. Recapitulation. Page 524.
这一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20课，是白文山复述录音第20次的专题讲话，题目是文言和白话。我们的专题讲话这次是最后一次了，是马教授给我们讲的。现在我把马教授的讲话复述一次。马教授首先对我们说，专题讲话讲过的已经有19次了。得到什么效果了？大家都有什么心得？我想最低限度大家知道了中国的民族、教育、历史、地理、宗教、艺术以及中国人的发明和风俗习惯等等。在语言一方面，大家学了不少词儿了，也会了好几种语法了，绘画也学了不少。同时，我们在演讲词里可以知道，我们都是用的是白话，有时候也引用一些文言的词儿跟句子，因为我们学的东西里也有文言的。所以今天就拿文言和白话做题目和大家谈一谈。马教授说，关于文言和白话这个问题，从54以来大家争论的很激烈。提倡白话文的就说白话文是活文学，文言文是死文学。赞成文言文的就说文言文是国粹，应该保存。结果是白话文占了优势，原因是白话文人人都懂，是大众文学。现在一般的小学教科书都是白话文，而中学的教科书小部分是文言文，大部分都用白话文。在应用一方面，像写信做论文，多数是用白话文了。马教授讲到文言和白话的分别，他说文言和白话本来是不同的题材，但是有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把文言和白话混杂着用了。白话里有文言，文言里也有白话，这是很不容易严格的划分。他举了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把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马教授说，比如嘴，文言是口，月就是说，眼睛，文言是目。辨别好和不好，文言是辨善恶。有志气的人，文言是有志者。在哪住啊？文言是在何处住。还有虚字里的之跟乎，就是白话的跟妈。马教授又说，在第一次专题讲话，校长讲话里引用了一句孔子所说的话，是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这句话是文言的。从文法上看，不亦乐乎的乎字是疑问词，乎就等于吗？我们一看句尾疑问的词用的是乎，就知道是文言的。在第20课里头有仁者仁也，也是文言的。在文法上看是 A 者 B 也，白话就是说 A 就是 B。 这种句子一看就知道是文言的。马教授又说，文言和白话有人说在语音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文言是古人所说的话，白话是现在人所说的话。有人说古人说话大多是单音节的，现在说话多是多音节的。这种说法恐怕不一定确实。他说，我们从前讲过老子跟庄子。庄子有一段故事，是庄子画蝴蝶。蝴蝶就是多音节，所以要说古代的语言都是单音节，这话不很对。马教授又说到音节，他说古代的音节有差不多4000个，虽然多于现在2倍，可是拿来做单音节的词儿仍然是不够用。原因是中国自从有了文字之后，社会的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复杂了，在日常生活概念上有好几万几千个音节怎么会够用呢？马教授又说，无论文言或白话，都是人与人之间达意表情的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哪一种工具便利，哪一种工具就受大众的欢迎。马教授说，比如王冕传有两个人写的，一个是明朝宋濂所写文言的，一个是在《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外传。《儒林外史》上的王冕外传是白话的，把王冕一切一切描写得非常生动有感情，而且活泼有力。最后马教授说，虽然白话文容易懂，可是文言文也应该学一点。外国学生开始学中文，固然要先从白话文学起，但是一有了中文基础之后，也要学习一点文言。因为文言文并不能完全废止不用，而且古书都是文言的。
Lesson 24, Pronunciation, page 534.
Chiang diao. Da dao.打倒。势力。消费 小费消费小费货车火车货车火车统一同意统一同意鼓励物理鼓励物理优势有势优势有势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仪式意识仪式意识笔画壁画笔画壁画时期时期时期时期题材题材题材题材
Lesson 24 Dialogue Page 534
文山早你前几天不舒服现在完全恢复了吗
完全恢复了谢谢你
健康第一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到全国物产展览会去参观参观好不好
好啊听说展览的都是农产品是不是
农产品不过就是棉花麦子水果什么的还有矿产跟纺织品等等
矿产是不是就是煤钢铁金属
不止这三种还有其他别的矿产
我们什么时候去
吃完了早点我们就走要不要问美英去不去
他早上有事我想他不会去的我今天下午和美英见面我这个月里很少见着他
你天天跟他打电话不是一样吗
这几天就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要是我有女朋友每天至少也给他打两次电话
幸亏你没有女朋友否则府上的电话费可不得了我想起来了你老说你没有女朋友这个话是真的吗
你瞧我像有女朋友的样子吗
要是有女朋友还有什么特殊的样子吗
最低的限度衣服要穿漂亮一点像你一样
我的衣服比你漂亮吗
当然了
真是笑话我是一个没有别的收入靠奖学金念书的穷学生哪有漂亮衣服一年四季只有两套衣服别说笑话了我们的专题讲话昨天是最后一次
我听说昨天是马教授给你们讲的
对了专题讲话这个课程对外国学生的帮助非常大现在有几个外国同学他们的程度 都可以研究专门的学术了。有的人对经济有兴趣，就可以念经济，要是喜欢哲学，就可以念哲学了。
你的聪明跟用功都超过别人，我想你对各种学术都一定很有心得了。
我有时候自己检讨一下，我稍微有一点心得，都是教授们的鼓励和朋友们的帮助，同时得到你的好处也不少。
还是靠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现在该走了，我们到展览会去吧。
美英好，好久不见了。
真是好久不见了。
其实也不过就有几天没见，好像有很多日子似的。
你连电话也很少打来了。我本来想给你写一封信，可是拿起笔来没话可说的，所以也没写。
一来是太忙，二来是伤风了，不舒服了几天。
伤风伤得很厉害吧？
相当厉害，每天头疼得不得了。
怪不得你好像瘦了似的。
瘦倒不是伤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日子太忙了。
现在完全好了吗？
完全好了。
你们去参观展览会有意思吗？
很好，值得去看看。展览的都是全国各地方的出产品，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出产的东西实在丰富，你真不应该不去看。
其实我真想去，可是亲戚结婚，一定得去帮忙啊。
你要不要去？我们现在去好不好？
你们早上去人多不多？
今天人太多了，秩序很坏。
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吗？
有是有，参观的人太多了，警察不能维持了。后来没法子，凡是以后去的人都拒绝他们进去参观。
要是那么乱，我可不去。
那么我们去看电影去。
看看报纸上哪个电影院的片子好。
你喜欢看历史片子，现在中国电影院正演《罗马兴亡史》呢。
我们就到中国去看吧。
我们现在就走，先买票，然后再去吃饭去。
好。
美英，我从下星期起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忙了，我们可以常常有机会在一块玩玩了。
最低限度你可以常到这儿来，大家谈谈。
可不是吗？今天恰巧高先生高太太不在家，也没看见他们。
他们一会儿就回来，我们看完了电影回来你就见着他们了。
看完电影我还要回来吗？
母亲在出门以前告诉我了，说我们不论到哪儿去玩，晚饭一定得回来吃，你喜欢吃的菜她都预备好了。
那么我们一定得回来吃晚饭了。
Lesson 24 Short Essays Page 537。
我们的校长年纪太大了，早就应该退休了，可是他还不肯休息，天天到学校来，但是他一天办不了多少事了。在形式上他是校长，实质上他的事都是教务长给办了。 我们是乡下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就是小自耕农了。我们的田地都是祖宗流传下来的，父亲每天在田里种地，每天很早就出去，天黑了才回家。中午是母亲给他送饭。我们弟兄五个人，我最大。我们几个人都在一个私塾里念书，所以每天母亲忙得不得了。除了管孩子跟管家事以外，还得帮助父亲在农场里做工，比如往田里放肥料等等，都是母亲的工作。我们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弟兄几个就冲突起来。有一次，母亲又要到田里去工作，走的时候把菜饭都给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吃。吃着吃着，为了吃肉，大家打起来了，把盘子都打破了。母亲回家一看很生气，她说，以后吃饭我分配给你们吃，要各吃各的。于是母亲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她说，在三国的时候，有一个小孩才四岁，大家在一块吃梨，他在盘子里边拿了一个最小的梨。别人问他为什么拿小的不拿大的，他说他年纪最小，应该吃小的。母亲说完了这个故事，对我们说，你们都比那个孩子大，为了吃肉打起来，多么让人家笑话。有一个国家近来通货膨胀，物价高涨。通货所以膨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国家有战事，而政府发出的纸币太多了，又加上一般资本家操纵物价，如果政府不想一个办法严格管理，可能弄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我有一个朋友就在那个地方，昨天给我来信说，他们那里的战事相当激烈。他本来在那里经营了一个企业公司，生意非常不合理想，他想在别的地方赶快另外找个适合他的工作，全家就都离开那里了。中国大陆上有一个时期，因为天灾的关系，年年欠收，农作业和苜蓿业受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影响他们大跃进。中国以前南北货物的运输全靠着运河，提起运河的历史是相当长了。虽然说是隋朝造的，可是实际上只是江苏、浙江这一段是隋朝造的。运河不但运输货物，它对南北文化的交流也有很大的贡献。那个国家自从新政权执政以来，开发了不少的矿，比如金属矿、石油矿等，同时也修了不少的水坝跟铁路，又增建了几个钢铁厂， 在行业一方面，他们也很重视。听说最近的将来，他们也要发展国际贸易。我弟弟今年虽然年纪不小了，可是很不懂事，常常不是跟人家打起来，就是跟人家骂起来了。但是他很能干，有组织力，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听他的指挥，同时他也有号召的能力。要是他发表一个意见，大家都拥护他。他的作风我父亲非常不赞成。有一次他又犯了毛病，跟人家打起来了，警察要把他带走，他跟警察说，我没犯法，你为什么要把我带走？幸而父亲的老朋友看见了，跟警察说了半天好话，结果警察没把他带走。又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他要当兵去。他说，凡是有血气的人，都应该去当兵。于是大声说了一个口号，好男要当兵。我一家八口人，全靠我在工厂做工生活，所以我的负担很重。下个月我那人又要生孩子了，我的负担更加重了。幸亏我工作的那个工厂供应我们工人房子住，而且日用品跟粮食都是按着人口配给，同时工厂里也有消费合作社，东西也不贵，所以生活虽然苦一点，还算稳定。昨天王先生给了我一本画册，是五位画家的集体创作，有几种不同的题材，有花卉、蝴蝶、山水什么的。我最喜欢的是一张乡村风景，上面画的是农人，有的在种田，有的在灌溉，画得生动极了。我看了这张画，真想去当农人。画画得那么好，这画家一定是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了。有一个有钱的人说，他丢了很值钱的东西，找了很多警察来，这件事情看着好像很严重，警察们来调查了好久，又仔细的研究，也不明白他们的东西是怎么丢的，始终得不到一个结论。忽然有一天，他们的东西找到了，原来是他太太把东西收起来了，可是他忘了收在哪了。有一个落后的国家，自从某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财政经济一方面帮助了他们，于是他们的货币就稳定了，市场上也慢慢繁荣起来了。他们和某工业国家买了很多机器，像拖拉机、纺织机等等。他们的政策是造林和提倡苜蓿业，除此之外也要改进他们的交通工具，修水库、造水坝。他们还有一个口号，是农作业要机械化。
后来他们的工商业也都渐渐发达起来，他们的农业产物也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政府和官都抱着一种必定成功的思想，所以他们成功了。我现在心里头很矛盾，原因是本来我想学一点法文，到法国去念书，希望在法国取得一个学位。可是我对中文也非常有兴趣，而中国文学艺术有极高度文化价值。昨天和我父亲研究，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叫我到中国去，他的意思是中国的文化好到不能再好了，所以弄得我的心里非常矛盾。这里的合作社最近组织了一个生产互助组。互助组的意思是在种田的时候，要是缺少人力或者是工具什么的，大家都彼此帮助。有一位老先生从来不穿西装。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穿西装，他说是保持国粹。他见着青年人老说文言，嘴里不是子曰就是辨善恶。有一天我跟他在路上走着，他忽然说何处是我家，我没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您的家不就在前边吗？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他的老家在哪儿。一个大企业公司在某工厂订了很多工业原料，把货运来之后经过检查，结果和原来订的样子不同，经过几次交涉，企业公司希望把货全部退了，让他们运回去。那个工厂负责任的人说，原来订的就是这种货，我们不能运回去，还有这么远的路，现在交通又这么困难，如果我们运回去，就是在运货这一方面我们的损失也相当大了。普及教育是相当重要的。在十年以前，这里犯法的人占人口总数的 20%。 自从普及教育实行以来，他们初步的调查结果，近十年里头只有 3% 的人犯法。我们念中学的时候，郭文老师张大文先生是一个反对白话文的人，他常对我们说，白话文严格说起来不能拿它当作文学作品，只能用它写些通俗小说罢了。他每次让我们作文都是拿文言文做主题，像写日记什么的才可以用白话文。他家里供孔子，他说念书的人应该奉孔子是神。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鬼怕恶人，就是说 一个人要是太厉害了，连鬼都怕他。可是世界上有鬼没有，谁也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儒林外史上第一回就是写的王冕的故事。虽然题目不是王冕传，可是事实上记载的是王冕。另外还有一个王冕传是宋濂写的，虽然题材是文言的，可是故事是大致相同的。美英昨天晚上离开府上到家里已经12点钟了，写完了日记我就睡了。昨天我们在一块儿谈得很高兴，高太太给我们做了那么好吃的菜，同时我们看的那部电影也相当精彩。你看罗马的建筑多么雄壮，还有描写宫廷礼节仪式以及生活上种种风俗，还有形容战争的罪恶。我虽然没去过罗马，我相信罗马在当时确实像电影所演的那种情形。罗马本来是有极高度文化的古国，因为战争把那么好的建筑都烧了，古代罗马的建筑是压倒任何一个国家的。本来我们明天又可以见面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还没跟你说完似的，所以又拿起笔来写。我们从现在起又可以常在一块玩了，我能常和你在一块玩玩，我非常的高兴。你呢？朱好，文山，10月9日。